中文叫做 G0V This is Golf。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G0V Underground。G0V 是一个一直聊、一直吃、一直会有专案产生的社群。我是主持人 Peter。
这个 Podcast 将会介绍 G0V 专案、G0V 贡献者，还有很多 G0V 社群的幕后故事。
中文叫做 G0V This is Golf。
G0V 参与者各有立场，今天听到的只是其中一种，想要看见更多面向，欢迎来社群多多了解。好，大家好，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Peter， 然后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回来了 G0V Underground 的 Podcast 节目，然后让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就是 G0V 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Timo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是参与 G0V 的过程，以及参与的一些专案，以及他最近在做的一些事情，像是就是等一下由他来介绍好了，这样比较好。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请Timo 自我介绍，以及就是讲一下当初为什么会加入 G0V 的吗？
我是 Timo， 我的三个关键字是医疗、火舞、工程师。那医疗的部分是因为我在医院工作，那火舞的话是我的个人兴趣，工程师是我的就是一般工作上面的职务这样子。
好，那 Timo 当为什么就是 Timo 这三个关键字其实分别代表了 Timo 在就是工作以及个人兴趣的一个不同面向。那其实蛮好奇的事情是，就是为什么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工程师会想要加入到就是 G0B 这个科技的社群里面？当初加入的这个契机是什么？
我已经不记得就是当初是否有所谓的加入然后成为一部分的这个这一 part 这样子。那回头看这些年做了这些事情，就是我突然发现我早就成为G0V 的一部分。那我想这个就是 G0V 这个社群有魅力的地方，那因为它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心的感到就是发挥自己的长才，然后在安心自在的同时拥有自由表现的空间。
G0V 讲到了一个就是 Timo 刚刚讲到的 G0V 这个社群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大家都可以是 G0V 这个社群的一部分。那当初Timo 加入的时候，就是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专案而加入的呢？还是什么样的契机，就是参加什么样的黑客松的活动加入，还记得吗？
这个问题有点久远，我已经真的有点忘记当初为什么加入这个社群。那其实我有参加过很多个社群，但 G0V 给我的感觉使我有非常强大的归属感。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在这个时代写程式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但是要解决问题也非常的困难。那我喜欢使用引导议题展开的方式，让大家可以一起加入的方式来完成这样子的专案或者是议题。那如果我的需要也是别人的需要，那我会觉得非常的棒，我们可以一起完成。像这样子的例子可以很明确的证明两件事。第一个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孤独。第二个是成功有时候并不在我，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成功，一起完成，这个感觉非常的棒。用一个递回的说法来说，是 G0V 这个社群产生了我，而我的一部分产生了看起来加入 G0V 的样子。
我觉得 Timo 用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优美的一个方式来叙述了就是 G0V 这个社群以及他跟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社群并不是单方面的去吸纳参与者，而是参与者跟社群中间是有一个互动的，因为参与者的加入让社群得以壮大，然后也因为社群的壮大我们得以接触到更多的参与者，然后让参与者们可以在这个社群里面尽情而下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对，我非常认同这个部分。就是以这样子的例子来说，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要聊的这些专案啊、程式码、功能啊，都只是参与社群过程中的副产物。真正是参与这件事情，让我们有了社群认同的感觉。
那想要问一下 Timo， 就是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譬如说你在 G0V 这个社群里面参与过的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专案呢？
我每一次在看那个专案在介绍 每个坑，就是介绍每个专案他为什么起心动念想要做这件事情，以及他在征求不同的人力，或者是他需要不同的技能跟专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看见了自己不足的部分，然后发觉了原来需求有这么多的面向，并不只是平常自己看到的同温层里面的某一个面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每个专案对我来说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在过去的一些专案里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参与PTT APP 的制作，然后以及像是近期正在持续进行中的画文好意图卡这个提案，还有过去有参与过许多就是跟疫情有相关的一些题目，像是大家找疫苗啊，或者是在几个专案里面也有参与他们的讨论，然后认识不同的朋友这样子。
原来如此。刚刚 Timo 讲到了，就是其中一个就是目前正在推动的就是 Timo 正在参与并推动的一个专案，就是画文好意图卡。那我们接下来的访谈还有接下来的内容就会比较聚焦在这个画文好意图卡上面。那其实刚刚 Timo 有讲到说，就是自己是在医院工作的，那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想象的事情是工程师好像是一个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后勤，甚至比较就是跟医院本身的运作来说，他不会是第一线站到前线去的就是工作人员。但是好像 Timo 在疫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站到第一线去的，并有发现到一些问题。
对，没错。我们医院其实人力非常的吃紧，再加上有些同仁他可能在疫情刚开始的期间有比较强的隔离措施，使得我们需要分仓分流，没有办法所有人在同个时间同个时期一起上班，避免互相的感染。所以那个时期医院的人力短缺也让我们就是比较属于后勤的工程师需要到第一线来协助一些指挥动线啊，或者是引导民众的一些支援的勤务这样子。那我记得会有画文好意图卡这个提案，是因为那一天我站在医院的门口，然后穿着隔离衣，然后我的手上有300张外语施打疫苗的同意书。我发现很多来医院的外国朋友或者是家中的长辈，他们的看护不只是讲英文，讲的可能不是英文，对方讲的英文我可能听不懂，我讲的英文对方也可能听不懂。所以那时候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可以很好的很顺畅的跟这些民众沟通，也许我们可以改善排队的动线、排队的时间、等候的不耐以及民众的观感。所以想试着制作一种图卡，就是我们这个等一下介绍提案画文好意图卡，希望可以解决多语系医疗通译的问题。
了解。也就是说 Timo 其实是在一个他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到，就是医疗现场第一线在沟通上，尤其是跟不同国家的不管是移工乃至于就是甚至是多 外国籍的友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也因此萌生出了这个专案的念头。也就是说你们专案的目标是想要就是建立出一套就是利用图卡的方式很简单的去沟通一些医疗上的必要的就是措施或指示的这个过程吗？
对，没错。其实我们现行你可以看到政府单位或者是各大医疗院所都有制作自己的图卡，但是图卡往往只能呈现一种语言或两种语言，那图片虽然很生动，但是文字却不好阅读或是难以辨识。有时候你遇到像喉咙痛不舒服的民众，他可能真的没办法用讲话的方式跟你表达他想要图卡上面的哪些项目或者东西，所以需要更靠近你一点做一些指示。那这时候也会担心会有染疫的风险或是一些疑虑，因为你需要很大声的讲话，戴着口罩，穿着隔离衣进行沟通，他其实一整天下来是对第一线人员的精神或者是体力的消耗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那时候就起心动念，希望可以制作一种数位的图卡， 如果他可以有多语系的翻译，可以朗读念出来图卡上面的内容，可以有多语系的对照，可以马上知道，诶，你看着这个语言，我看着另外一个语言，有两种语言同时在图卡上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的了解我们彼此想要转达的意思。
那刚刚听有讲到说，其实目前应该有蛮多的单位，还有就是 NGO 其实有在做相关的一些内容，或者是就是这种沟通上的协助。那不知道在专案开始之后，你有去拜访什么一些单位，或者是去了解说，就是诶，我们这个 T 专案的就是想要帮助到的族群的需求是什么呢？
我在决定开始提这个专案之后，陆续拜访了很多 NGO 跟 NPO， 像是在嘉义的月在家，他们是一个移工跟新移民组成的第二代的那个就是在地经营的社群。那听你说是一个关注医疗通用语以及通译的一个团体组织。那在这两个拜访 NGO 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也面对跟我作为医疗人员一样的困境，就是我们需要解决这样子医疗通译的问题。我发现就是我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双方的目标，所以我确认了我目前的这个需求其实是跨领域的，并不是只是我自己在医疗院所有这个需求。而如果我更多方的一点打听，或者是去询问别人，也许我可以察觉有需要这个专案、需要这个解决方案的其他人。那在这个过程中也陆续参与了像是总统杯黑客松的竞赛，那我们从初赛一路前进到了前20名，虽然最后没有获选为当年度的前5名提案，但是因为一路上有评审团以及评审还有辅导团的鼓励，再加上产官学研社各方面的协助，才让我们这个专案走到了今天。那目前这个专案是持续在进行中，这提案不只是解决医疗不对称的问题，拟平资讯的落差，那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满足了各种不同面向的需求，减少资讯的不对称，增加资讯的韧性，有效传递资讯。做这个专案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动机，是希望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新的距离，那这是这个专案最终的目的，这样子。
那不晓得 Timo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的专案大概进行到了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像刚刚 Timo 有说到，就是在就是提案，然后到就是实际执行这个专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管是参加总统杯黑客松，乃至于拜会各个单位，其实都已经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那我们其实蛮想知道说，目前这个专案大概进行到了怎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在医院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沟通上面的问题，然后后来发现医院因为配合政府的政策需要快速的更新一些公告或者是一些政令相关的宣达，常常会因为透过图卡的发布，然后民众的转贴，才让民众了解这个现在政府想要宣达的一种目标或者是内容。但是因为图卡是一种图片，它的形式其实不是很有利于翻译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手机你还需要重新去图形辨识它，了解上面有哪些文字，那再加上某些字体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被翻译，所以其实很常造成外语人士的困扰，或者是身障人士视障或者是听障，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上面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第一版其实是制作了一种就是图卡制作的平台，然后希望可以解决医疗通译的问题。那后续我们陆续制作了像是一站式多国语言对身障或者是对听障视障友善的一种网页式图卡，然后也可以输出成实体的卡片。那这个卡片可以帮助第一线因为它卡片上面有附带 QR code， 所以达成了一种线上线下整合的一种服务。当你手机去扫描这个 QR code， 它可以自动的去识别你手机上面语言语系的版本，然后变成你可以使用的 那个双语的图卡，这样子看的人跟使用的人都可以同时理解上面医疗通用语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在 G0V 持续有提案，那在 G0V 的活动结束之后，也有陆续拜访不同的团体，像是在 G0V 遇到了很有趣的那个确诊者足迹地图的团队，他们在疫情期间其实每一天都人工的在整理疫情指挥中心的图卡，他们是用图卡上面的文字，用人看着图片誊打成我们电脑的文字，然后重新整理成开源的资料，做数据的叠合，做地图的叠合。那我跟他们交流之后发现，诶，我的方案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解决方案放在公部门，给公部门使用的话，公部门作为拥有资料的人，他在制作图卡的第一时间也就达成了可以 open data 这件事情，不再是由公部门出一张图或者出一个难以复制贴上的 PDF 或者是一整张就是完全没办法翻译的一个图像的形式，对，它可以直接从我们的系统中生出 open data。所以这其实也是帮助公民科技社群有更好的资料运用，这是很大的收获，因为我发现除了帮助自己，也帮助到其他的公民团体。
嗯，没有错。刚刚 Timo 讲到就是在拜访公布拜访了就是确诊地图的这个团队的时候，有发现就是其实公部门它拥有非常多的像疫情的相关的资料，以及就是相关的一些就是医疗指示的一些就是资料，那这些资料一旦可以把它公布出来的话，把它变成是开放资料，就是说 open data 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的。那同时也利用跨文豪一图卡就是执行这个专案的机会， Timo 也就是在跟他的伙伴也一起推动了就是公民科技可以获得这方面的相关的资料。那蛮好奇的事情是，就是这些图卡它的成果做出来之后，有实际使用的经验或实际使用的一些就是情况产生吗？
我们一直在调整我们的专案产出，那后续也衍生了就是各种医疗场域的各种需求，像是我们正在制作的新版本，也就是对目前的产品进行改良的这个版本，是访问了我们院内的同仁，然后也去访问第一线的药师，地方的药局，所以有了第二版跟第三版。现在实际上面的应用有像是对于用药安全，或者是你购买成药的时候，这样子的多语系的一个对照的版本。那如果以第一线药师想要使用这样子的版本的话，他拿着我们的化文好意图卡，他可以很顺畅的跟移工跟新住民沟通，以及跟外国人沟通说你想要买什么样的药，有什么样的询问成药的流程，可以快速的确认你真实的需求，减少你不舒服等待的时间。
其实发觉感觉跟传统的沟通方式相比，利用这一套图卡系统真的可以节省蛮多的时间。但其实我们也蛮好奇的事情是，因为其实可能虽然我们听众可能当中有人是在医疗场域工作，不过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没有在第一线去接触这样子的一个不同国籍的病人的服务的经验，就是蛮好奇说，在这种就是在这个专案执行之前，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如果要跟这些外国籍的病人或移工沟通的时候，乃至于地方的药局的药师如果要跟移工沟通的时候，通常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的呢？
OK， 一开始做这专案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站在第一线协助施打疫苗还有 PCR 检测，我需要医疗同意。很直觉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遇到讲法语，然后他其实是希腊人，但是他的法语有希腊腔，所以然后他又不会讲英文，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尴尬很困顿的状态，就是我很想要好好的表达要怎么样让他可以顺利的打到疫苗，但是我们两边的语言都有一些障碍，所以在那边造成后面有一些等待时间，以及就是民众在太阳底下就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等候这样子。对，那 后来我问了一下我同事，结果发现哎，其实他们遇到外国人的时候，尤其是非英语系的朋友，也是有这样子的需要。然后渐渐的因为问了就是整个医疗院所啊不同的体系，发现哎，好像地方的药局所有医疗的第一线似乎都有这样子的需求。那经过了非常多不同的访谈以及拜访非常多不同的单位，我发现新住民移工在台湾的外国朋友，在地的 NGO 伙伴，地方的药局，公民科技社群，以及前往新南向的人员都有这样子的需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旅程。你可以从旁边观察的角度发现，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一个从利己逐渐迈向利他的过程。因为化文好意图卡可以解决多语系医疗通译的问题，你可以看见民众的焦虑得到缓解，而医疗第一线的同仁他的困境得到改善，这是一个双赢的专案。
原来如此。那蛮好奇的一件事情是，就是因为这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的话，在医疗第一线最常接触到的就是想象到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医生或者医疗人员他们其实听不懂台语的，然后有很多的长辈他其实是用台语的方式来进行。那这个医化文好意图卡它也可以帮助得到，就是譬如说用台语或客语这种本土语言的人群吗？
是，我们在G0V其实有很多讲各种各式各样语言的朋友，像是讲阿美语的朋友，讲客语的朋友，讲台语的朋友。我们发现其实在每个语言当中，它的疼痛会有各种不一样的表达方式，痛有很多的描述，所以当你在医疗场域听到不同疼痛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是应对不同的医疗策略跟不同的医疗症那个要对症下药的部分。所以其实语言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图卡有时候可以很明确的帮助民众，尤其是像他喉咙痛非常难以讲出口的时候，有些图卡的指示，一些卫教的宣导，透过图卡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些传达。对，这也是我觉得图卡很棒的地方。那当然再加上多语系的这个加成下去之后，它可以表达跟沟通的能力就更增强了。
原来如此。那蛮好奇的事情是，因为刚刚Tim 有提到说，就是在虽然这个专案是发源于在医疗院所看到的第一线的需求，但其实这个资讯的流通乃至于资讯的就是沟通上的障碍其实会发生在生活当中各个领域。那目前有没有想过说，就是我们这个专案除了推广在医疗的院所当中持续做的依照第一线发生的需求来做改良跟改善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应用的呢？
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建议是说，像是防灾的领域，比如说当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民众的紧急避难，他的生存，他的紧急医疗，他的救援，他所需要的帮助也是需要多语系的。那在台湾大家一起生活，有时候会有外国朋友来访，有时候会有使用不同语言的朋友，都会遇到需要沟通或者需要了解重大资讯的一些时间点。所以其实如果有这样多语系的图卡，可以在这些关键的时间点帮助他们得到很好的资讯了解跟认识，这样子。
了解。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在防灾领域甚至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其实都可能会有利用到这样的图卡的资讯来简化就是沟通上的繁复的过程，甚至是帮助沟通的像需要沟通的资讯更好的进行流动，还有更好的进行传达的一个过程。那也相信有很多的人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潜在的应用之后，可能会想要基于自身的领域的专业想要来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经由这一次的专案之后，有没有就是如果针对说诶未来有人想要投入也是类似的就是来简化这样子的沟通流程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是想要给他们的呢？
我们目前的专案它的资料还有它的文件是公开的，城市码是开源的，对于未来想要制作多语系图卡的人，他可以不用从零开始这个专案，他可以吸取我们的经验，了解我们正在做的领域以及我们未踏足的领域。那因为我一直都在G0V，所以也很欢迎大家来找我聊聊。
了解。 那如果是未来有譬如说就是有人不管是有没有加入社群或是从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知道了 G0B 这个社群甚至是知道了画文豪意图卡的这个专案，那 Timo 有没有就是譬如说就是真帮这个专案可以想一下怎么样去就是目前有缺乏或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力来加入这个专案里面，或者是有特别需要哪一些专业的人进来一起讨论的吗？
哦，其实我们欢迎就是每一个人对图卡或对翻译有兴趣的都来试用一下，来帮我们测试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图卡是不是符合一般社会大众的需求。因为其实你可能没有想到哪些场域或者是哪些时间点会需要使用到这些图卡，但实际上图卡都一直在你的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地方其实都有图卡的存在。那如果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图卡有一个更友善的方式去表达去传达多语系的资讯，其实是帮助自己也帮助同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朋友们，或是来这片土地旅游的朋友们，他们可以跟我们获得相同的资讯，不会有资讯上面的落差，可以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友善。
了解。那其实蛮好奇的一点是因为就是作为医疗虽然说就是 Timo 的工作主要是工程师，但是 Timo 同时也是就是在医疗现场来工作的，那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同时具有资讯背景但是又在医疗现场工作的医疗人员，有什么是就是 Timo 觉得说诶譬如说医疗或者资讯上来讲可以就是 G0B 社群可以透过开源协作还有这公民科技的精神来解决的，不管是从医疗领域的问题或者是自己认为有一些可以努力的方向的问题，就是 G0B 社群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的呢？然后目前有关注什么样的议题呢？
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其实会担心自己做的专案是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需求。来到 G0B 之后认识了很多朋友，来自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朋友，因为意见跟想法的交流让我的眼界跨越了我自己平常的同温层，看得更广，想得更远。也因为是这样子 G0B 的特性让我可以不断的调整自己，确认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符合大家，是不是符合大众所需要的，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通用而且顺畅的。我觉得这是 G0B 很棒的地方。那在未来或者是接下来想要做的部分呢，目前举个例子，像是国外罕见疾病的患者，我们以前可能有看过一些电影，像是《罗伦佐的油》，它里面有一群热血的家长，是组成这样子的互助会或者是社团，那成员会彼此的收集资料，然后研究比如说讨论研究的报告或者是期刊的文献等等，分享或者是整理治疗的资讯或者是有哪些选择。在台湾呢，台湾的民众其实对于医疗人员的信任度是相当高的，但是这样子高度的信任其实会造成沟通是单一面向，通常是由医疗人员告诉你才知道有这样子的选择方案。像是近期比较多人讨论或有上新闻的细胞治疗，民众可能需要负担庞大的财务的费用，但是医界可能对这样子疗法还持有一些保留的态度。
想问一下，就是 Timo 可以稍微更详细的解释一下，就是细胞治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吗？
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先进的治疗方案，比如说像是基因治疗、细胞治疗，或者是我们可以透过改造一些蛋白质或者是新颖的药物来尝试的解决我们的医疗上面的一些罕见疾病。但是这些疾病上面的资讯以外国来说，他们其实是病友组成的社群，他们会彼此找资料整理然后互相支持。但是国内比较像是院所或者是医师人员告诉他说有这样子的东西他才知道。如果他所就医的院所或者是医师人员并没有告诉他这样的资讯，他可能漏失了一种治疗的方案，或者是他少了一种选择。 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让医疗资讯更普遍广泛的让每个人都知道，他就可以有一个机会去拥有第二种选择、第三种选择，并且了解每个人对这一个治疗的看法是好是坏，然后以及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
原来如此。那听我觉得就是如果用公民科技的方式在这个议题上来讲，就是比如说可以怎么样的去进行协作，或者是就是整个社群可以怎么样的去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呢？
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每一个民众对于医疗资讯的想象是什么。像是我跟医生的对话被当成记录，记录下来之后，这些资料是属于我自己的，还是属于医生的，或者是属于这间医疗院所的，还是属于健保的？那我相信未来健保的资料会走向开放，民众会有更高程度的自由跟自主性，可以在这些健保资料上面产生大量有趣的应用。我相信资讯科技可以帮助每个人在他的生命中留意这些需要注意的小事情，并且帮助我们保持健康快乐的生活。
了解。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问一下 Timo， 就是作为一个居零 V 社群的长期参与者，就是如果因为我们这一个 podcast 它其实就是会接触到很多就是可能原本没有在社群里面，或者对社群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是第一次或初步才刚接触到社群的人，那对于这些就是可能有兴趣加入社群的人来说，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
不要担心你的害羞内向。对，就像我其实也是害羞内向。那我们来到 G0V 之后，其实也不用担心自己可以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其实在跟别人讨论互动的过程中，以及也许你听了不同的提案、不同的专案，产生了一些想法，当这些想法可以跟别人交流、可以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其实就是帮助了这个社群，而社群也帮助你打开更多的机会，打开更多的眼界。
好，那非常感谢就是 Timo 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谈，并且同时带来了非常多有关他所参与跟执行的专案画完好意图卡的有趣的，然后乃至于振奋人心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以及就是感受的分享。那我们就是非常感谢 Timo， 那我们今天的录音应该就到这边跳一段落了。对，谢谢。
中文叫做 G0V， This is Gov
如果想知道更多居零 B 的相关消息，欢迎搜寻 G0B.tw，
或是到居零 B 的 Slack join.G0B.tw 一起讨论专案、讨论 Podcast。
我是 Peter， 居零 B Underground， 我们下次见，拜拜。
You are listening to Gov Zero Underground。